教会论恩据论第五十讲，我们在讲神的话跟圣礼是恩据，有四个特点。第一，它是救赎恩典、特殊恩典的工具；第二，它本身是恩典的工具，不需要靠其他的因素，除了圣灵以外；第三，它是恒常的神的常规所用的恩据；第四，是教会里面有职分的牧师、长老等等所用的工具。现在我们讲到 shed 这些的神学家、美国神学家认为呢，恩据是成圣的恩据，除了那些还没重生的人呢，用来做什么呢？用来使他们扎心自罪的。另外一位神学家，我看他的著作的书名应该是荷兰的Honig。这一位的神学家呢，他也给神的道和圣礼做出区分。现在我们来看这一位荷兰的神学家 Honig， 他做出一个区分。他说呢，一方面是神的道是恩据，然后呢，神的道含有包含了呼吁人回转，所以呢是用来呼召外邦人来服侍永活的真神的。再来哈，同样的道理，就是说，神的道是恩据，那但是神的道在那些外邦人身上是做什么的呢？是呼召他们来归正、来回转、来服侍真神的。也就是说呢，神的道在教会里面正常的是成圣的工具。但是在教会以外有没有功能呢？当然有呢，没有神的道，人不会回转扎心自罪，对不对？好，凯伯 Dr. Kuiper， 凯伯博士呢，他想到恩据的时候也认为只是用来巩固新生命的工具的他所说的话是 The media gratia 就是means of grace， 恩据是神所设立的工具，用来展开什么呢？不论是个人的、群体的不论是为了我们的意识，也透过我们的意识展开 the recreation， 展开他的再创造的工作。这个他的再创造的工作就是他直接的种植在我们的本性里面。我们再来慢慢来看这句话什么意思哈。首先他在讲的是神在我们的生命中的再造的工作，使我们成为新的人，这个是神直接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那恩据做什么呢？恩据是用来展开 unfold 在我们的意识有意识的层面上展开这个再造的大功的。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呢，用我们的话来说，神圣灵的重生是在我们的潜意识，重生之后的成圣是在我们有意识的层面。我们的重生是神直接做的，我们的成圣呢是神透过恩据做的。我再讲一次哈，他这里是有一些道理，但是呢，伯克夫会反驳他的。他说，圣灵是我们重生再创造我们，这个是神直接的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本性里面做成的。好了，那现在呢，在我里面，我不可能意识到是奥秘，神圣灵重生了我了，再造了我了。那这个新的生命怎么展开出来呢？那就是成圣咯。那这个呢是神用他的恩据来做的。简单的说，重生神不用恩据，直接的做；成圣神用恩据来做。那这个是凯伯的看法。伯克夫说，这样的说法呢有他的道理的。新的生命的动力 principle 直接是直接在人的灵魂生出的造成的。那英文我们读到 principle 的时候呢，特别是改革中清教徒的书， 不一定翻译原则的，我们翻译动力、啊、新生命这个动力是神直接在人心里面造成的，也就是说呢，不是透过讲道的这个媒介的，不需要借着传扬圣道的媒介，但是考虑了新的生命包含了新的诞生和内在的呼召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说圣灵做成了开启、啊、或者是、他做成了这个开启新生命或者开启信心的工作，就正如海德堡要理所说的，透过福音的传扬。好，我们来看 这段话，他说新的生命这个动力是神直接做的，重生是神圣灵直接进在我们心里面，重生这件事情不是靠圣道的传扬。那这个呢跟分离之后的，就是我们华人教会最熟悉的布道的传统呢是相反的。我们最熟悉这种的布道传统呢是从分离等等开始，他们就认为呢，怎么叫重生啊？哦，就是神的道传出去，人就加薪治罪，这叫重生了。我们说不是的，人传神的话，这个是人所做的，教会所做的，布道家所做的，圣灵所做的是超自然的进到人心里面改变他，之间有关，但是是两件事。我们不能说布道会讲员讲了人扎心自罪，这个就是重生，这个不是重生，这个是宣讲说服人信服，这个是一个有形的人向一个有形的人讲道，他觉知，他愿意信，他扎心自罪，他悔改，这个不是重生。重生是圣灵直接进入到人里面改变他。那你说圣灵有没有用啊？这个神的道传扬的道来重生一人，当然有，但你不能说那个讲道本身，那个人的觉知本身就是重生。重生是圣灵的工作，是从上头来的，人的讲道是在人间发生的事， 人的回应。所以真正重要的事是圣灵改变人，然后人面向耶稣基督悔改信靠他。布道家是一个器皿，或者是传的道是一个恩具。好，再来。好，所以这段话第二句话说，既然呢新生命的开始包括 new birth 重生和内在的呼召，就是真正的新生命开始就是呼召和重生啊，所以呢是圣灵使新生命或者是使信心开始的，这个还是有道理的。好，这里很重要的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啊，看到神的话，他的意思是说人所传的神的话，传讲神的话是啊一个工具，但是真正使人改变的是圣灵。不论你怎么样排列这些的啊直接间接啊，用我们 普通福音派最常用的话来说，我们还是要靠圣灵的大能的工作，人才会有生命上的改变。好，所以圣灵的改变是超自然的啊，进到人的心里面，把实心挪走，把肉心放进去，这个叫重生。有没有透过神的话的宣讲呢？当然一般来说都是这样子。现在我们来看在教义历史上恩具是怎么样发展的，这个是 C 的部分，关于恩具在基督教会中众说纷纭道。早期教会在这方面没有留下明确 的记录，意思是他们没有讲这方面，当时的焦点在圣礼而不在圣道。一般早期教会领袖认为洗礼是罪人、罪人重生的 的工具，而圣餐 Eucharist 是成圣的洗礼。就是很简单的说了一下，但是随着时间的进展，有些明确的观点开始形成了。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一点，罗马天主教的观点。那你为什么要明白罗马天主教的观点？你明白了罗马天主教的观点，你就明白改革中仍然讲恩聚。为什么仍然讲恩聚呢？因为天主教讲了一千年，改教的时候纠正了天主教的错误的看法，但是名称，这个名词还是保留的。好，我们来看天主教对恩聚的观点。罗马天主教对他们来说，圣物，什么是圣物啊？有些是圣人的遗物，某某圣人，后来教会封他做圣人了，他留下来的东西啊，或者一根骨头啦，或者什么东西呢，人会去拜的。Okay， 啊，我有一次去德国，一个教堂是差不多一千年历史的，所以他这个教堂的 地下库呢，就真的有那些当时的教皇，就罗马帝国的教皇，还有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的坟墓。那这些东西，假如那些教皇后来成为圣人的话，肯定会有人去拜啊。好，对罗马天主教来说，圣人的遗物、圣物，还有圣像啊，就是在教会里面的啊这些的偶像，都会看作是恩聚。但是呢，他们呢特别会突出圣道和圣礼，这些是配受突出的不显的工具。然而他们却没有给圣道足够的重视，仅仅看圣道在恩典的工作方面所承担的是一个预备的工作。再来，好，所以他们认为呢，你讲到这个是预备人，预备人，而不是真的改变人产生信心的工具，只是预备性的而已，预备神的恩典来工作。与圣道相比，圣礼就看为是真正的恩聚， real means of grace。在这个罗马天主教的整个的制度所发展出的一个制度里面呢，他们认为有一个工具，有一个恩聚呢，比圣礼更加的重要，更加的优先，是什么呢？就是罗马天主教教会本身，他教会本身就是最主要的恩聚。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委派教会本身，不是每一个教会的会友，乃是教会的教导的那个群体的 teaching church， 就是教皇跟神父，这个是最主要的恩典的工具。在这个教会里面，基督延续他在世上的神人二性的生命，实施他先知祭司君王的工作，通过教会来传递他的恩典和真理的丰满。好，再来，好，罗马天主教认为呢，耶稣基督他现在还继续在世上身为神人二性的来生活的。怎么生活的呢？透过教会，透过教皇跟神父。那后面我们会看到圣礼很重要，教会最重要，次要是圣礼。那圣礼有谁来施行呢？有神父，婴孩洗礼、弥撒、告解认罪、婚礼、神父的案例临终末游等等我漏了一个坚信礼。那一定要是教皇案例的神父，他们所施行的洗礼、坚信礼坚信礼很多时候是主教执行的，临终末游等等，一定是教皇案例的主教所案例的神父， 他们所施行的洗礼等等才是有效的。因为教皇是谁呢？教皇是耶稣基督在地上亲自的代表。在这里说耶稣基督在地上继续他的神人热心的工作，透过教会，就是透过教皇、不同层次的主教、神父等等，这样子耶稣基督实实在在的作为我们的先知、祭司、君王，透过教会来传递他的恩典和真理。所以在教会以外，也就是说在罗马天主教教会以外无救恩。好，我们继续看这个恩典的特别的功能呢，是将人从自然阶层提升到超自然的阶层。而这个是一种超自然的的物质的能力。通过圣礼呢，在事理中发出功效的运作方式注入肉体的人里面 natural man。 好，再来 infused into the natural man through the sacraments working ex operate operato。 圣礼是一个超自然的一种的能力，但是是实质的，有物质。为什么物质？因为弥撒有饼吗？有酒吗？洗礼有水啊。那你说他们说婚礼也是圣礼，那物质哪里啊？结婚戒指也是啊。他说呢，这种的恩具呢，有超自然的，它却是又有物质的能力。耶稣基督神人热心，对他们来说，他们的错误是耶稣的人性还在地上，透过圣礼的饼、酒、水等等。而这个特殊的超自然能力，就是他的救恩了，是透过圣礼灌注在血气的人的里面。是怎么灌注的呢？是 ex operate operato。 总之你施行这个圣礼就肯定生效。这个圣礼本身呢，有这个超自然的能力的。Ex operate operato， 不论你怎么样，总之你去望弥撒，你就会得到一点的救恩。你将来在炼狱里面就待少一段的时间。Ex operate operato， 只要做，你只要不抗拒领受，你就有了。所以不讲信心的不讲你是不是真的用信心来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在天主教怎么临到一个人呢？首先是透过教会，不是在教会以外。第二是教会所安立的神父所施行的圣灵。这些圣灵只要你施行就有效的。不管你这个神父的道德怎么样，不管你这个信众这个会友有没有信心，总之你去就行了。我们改革中认为呢，不是这样子。圣礼是神大能的主权的恩典的记号和印证，有借着人的信心领受他的恩典。好，继续。好，而更重要的这个的弥撒，就是 Eucharist 圣餐呢，就是人他的属灵的生命又提升了更高的一个水平。没有基督，没有教会，特别没有圣礼的话，别无拯救。若没有教会，若没有圣礼，是没有拯救的。二，我们来看马丁路德宗的看法。随着宗教改革呢，这个关注点从圣礼转移到神的道。那何而见得呢？那各位不晓得看过一个天主教的哥德式的教堂没有这个哥德式就很大的那些教堂，一般那个很高的哈，其实它是用 你从上看下来是一个十字架，中间一个圆的， 那中间放什么呢？放祭坛。那后面还有的、还有其他的。那前面很长很长就是会众坐的地方，旁边也是，或者旁边再放很多的、圣像，让人去烧香，去向圣人祷告，向玛利亚祷告等等。但是整个建筑物的焦点是祭坛、基督教不是。我们的教会呢，不是把圣餐放得最重要，圣餐很重要，我们有圣餐桌，请不要说圣餐桌是祭坛 altar、不是。我们看神的话是最重要的。一些比较古老的基督教教堂呢，有两个讲台，一个比较高一点，一个比较低一点。有的因为这美术的设计把两个弄平了、一个高一个低，天主教也是的。一个呢是讲道的，比较高一点，一个是用来读圣经的，读经的。那这个是比较显著的，圣餐桌还是放在那里，但是焦点是放在神的话。那从建筑物我们就看到、我们的读经讲道是比圣餐更重要。不是圣餐不重要，重要，但是呢，圣餐和洗礼呢，是陪伴着神的道 The word and sacraments、圣道和圣礼。你看我每次讲都是圣道排在前面，圣道是排在第二的。不是说 它不重要，那我们很多福音派的又把圣礼说的太过不重要、只是纪念而已啦，只是仪式而已，不是的，是恩具。但是呢，我们又不像罗马天主教把这个圣礼提升到这个最重要，这个整个教会的焦点那里、不是的，神的道。所以呢、圣礼是什么呢？圣礼就是能够看到的神的道，或者能够听、能够摸到的、那个水、饼、酒等等、okay? 所以我们的教会的建筑物还有我们崇拜的程序也是以神的道为焦点。那除了讲道比较长以外，那个当然了，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的敬拜就是神的道，神说什么，圣经说什么，说什么，我们如何回应、不论是先有读经，后来我们有一个唱诗或什么回应，重点放在神的道。圣礼是陪伴着神的道来被圣灵用来施行耶稣基督的恩典和恩典里面主办的福分的。